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的摆在神的坛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借着神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命。求主在这里掌权作王，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还不明白还不了解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更体贴你的心意。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和得着。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在知识上面的增进，乃是在灵命上的成长。我们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继续读经班。上一次呢读经应该是读到第五章，但是我们上课呢只上到第四章。那我们上一次之所以这样子分呢，因为我们上次有看到希伯来书的分段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卓越的基督以及卓越的基督徒。我们现在还在第一部分，就是认识真正基督他尊贵的位置地位啊。那一开始有基督是更高的启示，因为他是那借着创造世界并且立他成为万有，并且世界是他的命令所托住的。在罗马书里面也说到，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后来呢就要讲到基督更尊贵。之前我们有跟天使做比较，因为对于希伯来人讲，天使的地位似乎是除了神以外第二高了。那他们怎么看待天使跟基督的比较呢？当然是他是比基督是比天使更尊贵。那比摩西呢，在人间似乎最大的就好像是摩西，因为他传递了律法。那在这里讲到基督比摩西更大，就好像造房子的比房屋更尊贵啊。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跟大祭司，因为在第四章的最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大祭司的部分啊。那这边有讲到说最终的安息，上次我们讲到有两个安息，一个是进入迦南美地的安息，一个是最终的安息是哪里呢？就是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借着所持定所承认的道，然后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借着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最终的安息。于是他就把他的主题呢带到了大祭司的面前，带到了大祭司的这个主题里面。所以我们就要讲到有关大祭司的三件事。上次我们有提到希伯来书它特殊的地方呢，除了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它也没有写明了是对谁所写，但是一般都同意它是对信主的犹太人所写的，所以叫做希伯来书。那第二个大的重点呢，就是它需要它引用大量的旧约。它需要我们如果说直接来读希伯来书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它有很多的内容呢是我们所不能够直接去了解，你如果完全没有旧约的背景啊。那现在自从讲完以后，上礼拜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起来都好像很自然，但是从现在开始就需要比较多旧约的背景来去了解希伯来书所要对我们说的内容是什么。这边讲到说大祭司，那大祭司他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接下来要讲到大祭司他的条件以及他的职责还有他的体量，这是在第五章的一开始的部分。大祭司的条件这边一讲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这第五章第一节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大祭司是从人间挑选的，是谁挑选的？是不是有人说啊，我真的受到感动了，神啊，我要做你的大祭司。我说好，我喜悦你，你来做大祭司，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当初挑选大祭司的过程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里面就讲到说，你要让他对着摩西说，你要高你的哥哥亚伦为大祭司，并且呢已经选派了他跟他的儿子是做大祭司的 身份。所以后面我们也会提到，所有的大祭司他都是哪一个支派？他是利未支派，因为亚伦是利未支派。但是而且大祭所有的祭司都是利未支派，但是大祭司一定要是谁的子孙？一定要是亚伦的子孙，这是按照他们的血统血脉这样子一起来的。所以很清楚的知道，大祭司是神所拣选的啊。那后面也提到说，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啊。这个大祭司在当时是十分尊贵的一个位置，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代表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面前代表神。那大部分这边讲到说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所以他是在神面前，不是办人的事，办谁的事？办神的事。但是他是在替人来办这件事情，所以呢，很多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他面前，至少献祭的时候是这个祭司来献祭的。那虽然是献祭的人带牛羊到前面，然后按手在他头上把牛羊宰了，然后把牛怎么样处理，你献的是什么祭放在坛上，这个都是祭司来做的。那祭司有多少祭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献祭有几种祭，大家有没有人记得？在这边有读过摩西五经的，就是上读经班有读过摩西五经的，有没有？都没有，那很好嘛。那我们就要仔细一点啊。它有五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那有一些祭从这里面有更细节的分。那燔祭、素祭，燔祭又叫全祭，就是你祭放在坛上要全部烧掉，没有一个留下来的。素祭是你稻谷的收成素啊，没有流血的，是摆在神的坛前。然后呢，平安祭呢就是唯一的祭，你跟献上以后呢，它有一部分可以留下来，你跟你的朋友洁净的人可以一起享用的，又叫做团契祭，就是你跟神之间有团契，然后你因为得到神的恩典感谢摆在他的坛前。接下来就是赎罪祭，赎罪祭大家都知道，赎愆祭是什么？赎愆祭就是赎罪祭得罪了神，赎愆祭呢得罪了人，并且你要摆上你的这个赔偿。赎罪跟赎愆很接近啊，那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赎罪祭哈。前面的燔祭、素祭、平安祭又叫做馨香的火祭，就是说它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献。但赎罪祭是不是呢？赎罪祭不是，你犯罪一定要献的。赎罪跟赎愆是你犯罪一定要献的哈。这就是我们大致上所讲到的，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因为他代表以色列人，所以他的衣服，他甚至献祭把那些灰倒出去呢，他要把衣服先换下来，把衣服拿到营外倒出来以后呢，再回来再洗身，然后再穿上，所以他的身份是十分尊贵的。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这跟希伯来人讲的时候呢就很清楚，大家一听就知道说大祭司是极为尊荣，而且他不是自己所招的，乃是神所招的。而且这边有讲到说，在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边的讲的他是谁？大祭司哦，不是基督哦，千万要记得哦。因为基督不用为自己献赎罪祭，只有大祭司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因为他自己同样的是被软弱所困，所以他自己，所以当大祭司要执行他的职分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要做什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罪人啊，这就是大祭司要做的。那刚刚讲的那个五种祭呢，如果说你都要献，你有一个顺序，刚刚讲说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如果说要献如果要献燔祭，要献平安祭，要献赎罪祭，那你要怎么按照什么顺序呢？就是按照赎罪祭，然后 燔祭，然后平安祭。赎罪祭呢，你先要处理你自己的罪，燔祭呢将自己献上，还记得我们要帮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在神面前，把你自己全身全人献在神的坛前，然后呢才能跟神有一个平安美好的团契关系哦。所以这个大祭司他自己也一样要献这个赎罪祭。那从第四节开始呢，就讲到了，如果说亚伦是神所立的，你又要说基督是神所立的，那你要给我一个证明，所以他就有证明这件事情啊，就说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这边就开始有两种大祭司了，一个是人间挑选的，一个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人间挑选呢，第一个是亚伦的子孙，刚刚讲大祭司一定要是亚伦的子孙，而且他是暂时的。为什么呢？祭司是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就换另外一个人担任大祭司，然后呢渐渐这样子一直轮的。但是呢升入高天的祭司呢，这边讲到说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而且永远为祭司。第一个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啊，还记得该亚法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受到不公义审判的那一位大祭司该亚法，他就是亚伦支派，他是按照血统过来的。然后呢，但是基督呢他不是按照血统过来的，所以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的。然后呢，一个是为自己需要献赎罪祭，因为他自己有罪，但主耶稣基督需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他是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也因此他可以担当我们每个人的罪。如果他自己都有罪，他就没有办法担当我们的罪了。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了有两种大祭司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有讲到说第五章第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放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虔诚蒙了应允。这一段是非常难解的，那我也不是有办法真的把它解出来，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到底怎么来的。因为在四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记载主耶稣哭过？有没有人记得？几次？
两次。
哪两次？拉撒路死了，耶稣哭了，是不是？还有一次呢？
橄榄油在那个客厅，
在耶路撒冷，他就看到耶路撒冷哀哭。那似乎没有提到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一件事情，对不对？耶稣有没有笑过？没有记载，但不能说他没有笑过，是不是？他有开怀过，他开怀在什么时候？就他差派七十个人出去外面宣教的时候，他回来他说主耶稣真是太好，我们在外面就连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什么开怀，他就开起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在四福音书里面似乎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主耶稣基督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这个记载。但是大部分人比较同意的就是像刚刚安娜讲的，是在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他是泪如大雨滴大雪滴吗？
血汗。
他是汗如大雪滴，不是泪如大雪滴啊，这有点不一样哈。那他是，但他有描述到他是极其什么？极其伤痛，极其伤痛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或许可以应用在那段时间。那他在这边讲到，就是说。恳求那，这是在第七节说，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在这里面就有点困难，说难道主耶稣基督真的求神要他不要死吗？在这里面有一件事情需要强调的出来，是他是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能救他免死是形容什么？形容主，形容神啊，神是那位能够救他免死的主。但是呢不是说就求主能救他免死，这两个意思哦。所以在这边要讲到说他是救那位能够让他免死的主，但是他求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如果说真的对应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呢，就可以讲到主耶稣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求能够让这一杯撤去，就是不要有这一杯，然后呢但是有第二个祈求是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有两件事情，那当然也相关是一件事情，那但是这个杯指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杯指的是上十字架的杯，那恐怕就跟这里就没有太大的差别。那这一点我们不能十分十分的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人说这个杯其实是神愤怒的杯。主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免去神那愤怒的杯。所以就说主耶稣的心意还是跟神的心意是一样的，是要免去那愤怒的杯。但是主耶稣也说，我喝的那杯你能够承受吗？那这里面讲到的是我将要承担世人罪那个杯。所以在这里面讲到那个杯到底是什么杯，我们恐怕不是很能够了解，但是我们要把重心摆在第二点，就是不要顺我的意思乃要顺神的意思。那所以说这里面就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跟人性的，因为我们不能够理解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否真的痛苦。从这里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是否真的痛苦，是真的十分的痛苦。除了皮肉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他将要跟神短暂的分离。这是从来没有一刻主耶稣基督大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在人性的身份上讲的。神离开神，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那在这里面讲到的说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知道后面提到的是什么，他学了顺从，所以他是不按照主耶稣自己的心意乃是按照神的心意。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讲到。但是讲到更深，会有人讲到说，难道神的心意跟子的心意是不一样的心意吗？那这就是更深更深的神学的思考了，这就不是我们能够所理解的哈。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祷告的时候，就像在拉撒路讲，他不是为自己祷告，他是为了在世上的人来祷告的啊。这边讲到说，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学了顺从。这学了顺从其实是他的意志呢一个转变，他开始转变到顺从的这个意志哦，他可以得以完全。难道主耶稣基督需要苦难得以完全吗？我们上次有提到讲到说第二章的第十节说，最后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里面在希伯来书讲了两次受苦难得以完全，这不是说没受苦难就不完全，而是说受苦难完整了他的完全，就他本来就是顺服的，因着受苦难又更显出来他是，就是一个东西，如果说它非常的坚硬啊，你如果真的拿东西去敲它，就显出了它十分坚硬。但是你还没敲的时候，它是不是坚硬？你还没敲的时候，它已经是坚硬的。就像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是完全了，他因着所受的苦难，又更加的显出他的完全。然后也因为顺从，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主，我们现在能够得救是为了什么？是因主耶稣基督顺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上的赎价。这里面比较不容易哦。接下来呢，就有希伯来书的警告。希伯来书里面呢，常常讲到一个内容，他就跳开来警告一件事情。而这里的一个警告呢，是第三次哦。他这边原本讲到大祭司，现在提醒大家说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吃奶的婴孩。有几个内容牧师帮我们分开来想，说是听不进去深一点的道理，就是吃奶的婴孩，他需要花功夫学习，但是却停留在基层的阶段。这边有讲到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就是你专注的都是非常基础基本的东西，然后只能吃奶，是需要靠人喂养，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吃干粮的成人呢，就是你能够吃干粮，心意呢经常操练到通达，然后呢还能够分辨好歹。 那这个从人的眼光来看很容易了解，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容易了解呢？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追求的心，追求神的话语？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吃干粮？那牧师常常会提到，其实神的话语圣经是正餐。那我们看那些属灵的刊物啊，或者是那种灵修的帮助，那些都是属于点心哦。就像我们上礼拜我们也出了一本新的点心的属天园地，大家不要忘记拿，这个都是点心。你不能说啊，我看到我都是看的荒漠甘泉，我看那些都是很好的书，很好的书没错，但是呢要看这个是正餐。你如果说整天吃的都是那些点心，那小孩子这样子会不会长得好？可能长得不好。但是你看的呢是神的话语，这才重点啊。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心思意念经常操练，通达这边又讲到说第十三节，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然后后面讲说他们的心窍习练的干，就是长大成人的，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这里边我要强调那个练这个字就是操练，不是说我看到我明天都看啊，我就这样看，然后你没有做，你真正只有做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成为内化成为你自己真实的帮助，你自己真实的成长，而不是说对我们不应该说谎，对我们应该信靠神，我们不应该慌乱，我们不应该什么，但是一遇到事情就很慌乱啊，一有困难就讲谎话，这个就不对了。系列那能明分辨好歹，这个有什么难的呢？我们大家都有办法分辨好歹，这个分辨好歹是根据谁的眼光？根据神的眼光分辨好歹。你要能够分辨好歹，不能说啊一件事情啊，神都是慈爱的，他一定会原谅我，这就是不知什么，不知好歹哈。好，那这边有讲到一件事情，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在圣经里面就直接列出了六项，一项是懊悔死刑，远离罪。懊悔死刑就是悔改远离罪，这个死刑就是让我们会去死的那些行为就是罪。然后信靠神，各样的敬礼，在当时呢有从约翰的敬、奉主的敬，其实当时有好多的敬，甚至呢还有很多的洗礼，就是洗手的礼啊、杯盘那些礼，就一大堆。你如果还在那个阶段，然后接下来按手之礼，按手之礼有监督、执事、按圣职的礼。其实在当时呢按手的礼有很多，也有是根据这个，也有是根据医治啊，还有差派啊，这些的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是什么？在当时他们讲，就算是犹太教也有死人复活，有没有？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是接受的，撒都盖人是不接受的。而这个死人复活不是说这个灵的复活，死人复活是只有灵还是身体也会复活？
身体
也会复活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他还在大家面前怎么样？
吃
鱼，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吃，如果是魂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是吃的，他还要他什么摸他的手。所以这个死人复活这个道理，还有永远的审判，这个审判呢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你们会讲到这一件事情，我自己比较大的困难是这些好像也都是我们平常在讲，有没有什么问题？就看到人你要悔改啊遇到什么困难你要信靠神啊你要接受敬礼啊，你要这个按手之礼我们也有进行过，死人复活，主耶稣基督大能复活，我们前刚上个礼拜才讲的，有人什么这个没有错嘛？怎么讲的好像在讲这个有点错，其实不是错，是要从这边离开。这里面讲到的什么，你们会感觉到这里面其实讲的大部分是属于比较开头的基础的，你要离开罪的形状。如果说你不断的还在懊悔死刑这个阶段还在这边挣扎的话，是不是有点问题？然后信靠神，这是我们信靠神以后怎么样要往前走啦，你不是整天信靠神你没有往前走。保罗他在信靠神之后就怎么样，就出去宣教，他去为神做见证，然后这些这一切 就说当你知道这些往前走，有很多更深更难的道理我们要去知道。就好像他们，他想要告诉他们，基督是你得救的方法，但基督是什么？基督跟天使的比较是什么？基督跟摩西的比较，他们可能没有一时间没有去想。那讲说基督徒是不是蒙恩？是蒙恩。是不是得救？是不是蒙不蒙福？蒙福。会不会受苦难？会受苦难啊，不早讲啊，是不是？基督徒会不会受苦难？会受苦难。保罗他是在蒙召的时候就讲这句话了，有没有？神跟他说，你要起来为我做工，而且你会遭受苦难。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吗？我们知不知道说当我们要去宣教的时候都预备好了吗？还是我们要去？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那些山头都给他们安预备好了，还有欢迎的布条，你说欢迎以色列人来，你们是我们这边新主人，不是吗？你要怎么样去打？而且那些坏人，不是坏人，那些原来的居住在那边的人也是坏人，在那边的人他们就束手投降吗？也没有啊。当他们爱神失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其他人都起来了，觉得他们应该是完蛋了，有没有？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最简单的道理，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所肩负的任务？保罗他马其顿呼声，我们上次提到马其顿呼声要你去马其顿，他说啊，圣灵要我去马其顿。他到了马其顿怎么样啊？就被关了嘛。有没有说哎，欢迎你欢迎你啊，我就是在你梦里来的那个，我就是我叫你来的，哎，来来来来，我房子给你预备好了啊，这里你有什么事情叫我一声？不是的，他在那边所遇到的困难是他没有经历过的，但是他仍然在监牢里面唱诗赞美神。我们有没有长大成人，进到成熟的地步？不是说遇到困难就退却啊。那接下来第六章主要讲到的就是这个背道与恒忍，从后面讲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六章六节就说离弃道理，有些人经过神的光照还离弃道理，最后不信主。然后有一群人呢，他是恒久忍耐，一生信靠主不改变，将所信的道持守到底。我们上次就讲到，当你将所信的道持守到底的时候，就能够进到神的恩典当中。这是第六章的主题，背道与恒忍啊。那背道的人呢，这边有几个是让我们有点困难的地方，就说第一个，他说蒙了光照，基督是真光。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讲，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那被真光照耀过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啊？事实上在以赛亚书也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四节里面有提到过，说马太福音第四章14章14节这边讲到说，西布伦拿佛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约旦外邦人的加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可怎么样？看见了大光。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加利利地反而是对主耶稣基督最抵抗的一个地方。所以蒙了光照，这些人听过福音，见过主耶稣基督，他们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他们曾经尝受过神的恩典，体会过神的美善和恩慈。有一群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用五饼二鱼喂饱那些人，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真的 literally 尝过神恩典的滋味？他们没有做什么就有了饼，有的鱼可以吃，对不对？很显然那些饼跟鱼还是熟的，对不对？这是不容易，他们就这样直接就可以吃了。那么这一件事情呢，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你们要吃我的血，你们要吃我的肉。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需要的不是这个食物，你们要靠神的话语。这一群人怎么样？有一群人就大部分都离开了，是不是？大部分人听了神主耶稣基督的话就离开了。他们就问剩下的使徒，他们说，你有生命的道我还跟从谁呢？ 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持续下来？还有与圣灵有份，他们受过圣灵的感动，尝过神善道滋味，接受神话语的教导，有没有？犹大有没有过？犹大跟着这十二使徒还出去宣教，还回来跟神跟主耶稣讲说，哇，这个魔鬼都服了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讲什么？不要因为魔鬼服了你们而喜悦，要因为什么？你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个时候犹大不知道心里怎么想，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还有觉悟来世全人，那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不是信主的人？这里面就有提到一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他们是属于中途变节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后来又不信了，那是不是就像后面讲到就没有办法，他的结局就是焚烧，就那是什么意思？还是说他们不是真实信主的？他们有接触过福音，来过教会，跟着大家一起生活，甚至觉过志，受过敬，但是那都不是他们真心的。这就是两个比较大困难。事实上在这两个看法都不是说另外一个绝对错，但是以我们的看法就是主会看顾他羊群，谁也不能夺去，他是那些几乎信主似乎信主但从未信主的人，这是我们的看法哈。所以有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些状况有些就真的困难了，他真的跌倒了，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他有没有得救？不是，那是他的软弱。犹大呢？犹大他背叛主，他是从心里面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甚至主耶稣最后还再次挽回他，还是没有离开道。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状况，有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受到逼迫，然后他就说你只要说你不信主我就放你。他后来受到逼迫实在太苦了，他就说好，我愿意说这句话，然后出来，然后就胖声踏哭说神啊神啊，我是犹大，我怎么会这样子背叛了神。然后他就说后来有一个光照给他，告诉他说他不是犹大，他是彼得。那这里面的差距就在这里，在彼得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神会扶持你，你真心信靠的话你会走回到这个路，而你当你背离开神的时候，你朝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呢，这边讲到说若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因为你如果背离真道就从那边另外一条路走了呢，你不准备朝着主耶稣基督为你预备的路，那我们都知道只有一条路嘛，主耶稣基督这条路，你离开了很显然就没有别条路，这是一个方式，这也是我们所认为的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至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持定所承认的道。而主耶稣基督也是那位知道我们软弱，他也承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份。那接下来就讲到恒忍的人，这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恒忍，他拿亚伯拉罕做一个解释哦。那信徒应当要恒忍，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忘记我。这边讲到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神会纪念你们，而且呢，他会记得你们有好的榜样，你们殷勤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还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就效法谁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很明显他是信心之人的父，为什么？因为他得到应许，以至于他有第一个孩子出生就经过了多少年，然后呢他有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子孙多入海边的沙？没有嘛，他多过天边的星宿又多过海边的沙，哪个比较多？星星多还是沙多？沙多，你确定？你算过？啊？星星多，你也算过？我告诉你，真的，不要以为星星没有比沙多。 这个很厉害的啊。那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有看到星星，没有看到他星星般多的子孙。他有看到沙，没有看到沙般多的子孙。他还是凭着信心往前走。当他离开吾尔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是一个大户人家，他不是普通人。我们之后会提到，他就说去就去，他凭着信心。然后这边有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是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呢？第十八节，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是哪两件事呢？就是前面讲到神的应许和他的誓言，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以呢，纵使亚伯拉罕也软弱过，他曾经要他的使女为他生下孩子，他软弱过，但是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继续走那神要他走的路。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知道，然后呢，还有我们是有指望，如同灵魂的锚，这个很特别，如同灵魂的锚进到哪里？至圣所里面。我们上次讲说至圣所就是我们最终的安息，这个锚的意思是什么？就定在那里就不动。但是我自己是所想，你一条船呢，它的锚定下来之后呢，船在上面还是会有些的浮动，但是它永远不会离开一个范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困难，会遇到，但是我们的信心的锚定在那里的时候，那你就是定了，心里面所有的盼望，这一切都不会改变。这就是恒忍的人。刚刚有讲一群人呢，不能忍的人啊，他们背弃了正道，这一群人呢是恒忍的人，愿意坚持正道，就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所要我们所指望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第七章。第七章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大家知道是谁吗？有没有人看过麦基洗德的字在圣经里面？什么？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他出现过一次，提到过两次。一次，那一次是哪一次？啊？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圣经总共就只有三本书提到过麦基洗德。第一本书是创世纪，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提到的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第二次呢，就是诗篇。在旧约里面就创世纪跟诗篇就没了耶，新约也没有再提过这个人，就只有这里提过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读圣经非常仔细的人，他看到了这个，而且点出一件事情。这边讲到说，从第七章讲到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slide。 这边讲到说麦基洗德是弥赛亚的预表。那牧师帮我们整理预表大是什么意思哈？就是本体尚未出现之前，将部分意义表达出来的人或物。那大部分要表达的就是弥赛亚，他的本体是耶稣。但是预表有什么？我们讲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羔羊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历史事件是发生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有逾越节的羔羊，但是后来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这是用事或物。然后呢，被举起来的铜蛇是在什么时候？在旷野举起铜蛇，那个时候他们又在争闹，然后呢就出来蛇咬他们。那神就要摩西做了一个铜蛇挂在木头上，大家只要仰望这个铜蛇就得到医治。这也是预表耶稣。然后呢，接下来是用人物，就麦基洗德是用人物来预表弥赛亚。那为什么要用预表的呢？预表使我们更认识神，因为他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在当时那个时代看到神的预表，我们就知道神有这个心意，即将会有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 所以他是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权柄来去做了。有预表来，本体一定会来，这是给予他们的信心。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预表使我们知道预表的本体。如果说主耶稣基督直接来，我们还不知道他有逾越节羔羊为我们赎罪，逾越节羔羊的血可以让我们免除那这个夺命的使者的那个的那个权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主耶稣基督来，我们可能不能理解。我们现在理解，哦，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有赎罪祭的设立，有施恩宝座的设立。当我们知道这一切，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说这就是那所预备的本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去理解这件事情，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是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大祭司。这就是麦基洗德告诉我们的，从他的身上可以告诉我们的一切事情。那这边又讲到哈，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七章。这边讲到说，麦基洗德是一个王，他同时呢还是一个祭司。那这件事情发生在创世纪的十四章，讲到说四王跟五王之争。后来呢，这个他杀败了四王，就四王杀败五王，然后四王呢又被亚伯拉罕杀败。所以亚伯拉罕不是普通人。亚伯拉罕他带了多少人去杀那个？他是王哎，他是跟着不是一个王，好几个王，是好像是联军作战。这个王打败那个王，好像很厉害。之后有一个人带着家里多少人，300多个壮丁去打，就把他们打败了。至少亚伯拉罕他的家有超过300个房间，他不是普通人，他还有可以打仗的能力，他可以夺取。所以亚伯拉罕不是我们心中想象那种老先生啊，带着胡子啊很高兴那样，他是会去征战。他征战为了谁？为了罗德，为罗德，因为罗德被掳去，他就去救他罗德。那个时候罗德还跟他的那个牧人还在争吵，他还去救他。就他回来之后呢，谁迎接他？就是麦基洗德就出来迎接他。他这边讲到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职位上的预表啊。他跟他是撒冷王。撒冷王是什么意思？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啊。那所以也有人说这个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当时并没有这个城，但是可能就是在那里就叫撒冷。那撒冷呢，很多的现在的希伯撒冷就是平安的这个字根，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所罗门。那个所罗门呢，那个罗门那个音跟撒冷也是接近的，所以所罗门也是一个平安的王。撒冷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个平安王。还有呢，他是公义王啊。他的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叫撒冷王，所以他是公义又平安的。这公义又平安这件事情呢，在一个人身上其实是已经很明显的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苗裔，他也是和平的君。公义跟和平有时候很不容易，当你在讲公义的时候很不容易和平的。你如果说大家在一起谁有错你就指出来，谁有错你就骂，你们会不会和平？很不容易啊。那你又说每个都和和平平，你有办法公义吗？也不容易公义。这个公义跟和平能够在同一人身上是不容易的哈。然后呢，在生命上的预表，它是无生之始无命之中。这不是说麦基洗德他本身就是无生之始无命之中，而是说他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在这边讲到七章第三节讲到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就点出来他跟神的儿子相似。他无父无母无族谱，这不是说他是孤儿，而是说他没有记载。那无族谱这件事情很大，你们还记得在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这一群人回来了， 要再恢复原职。这些人说啊，我是祭司的家族啊，那你把族谱拿出来看看。他说我没有啊。哦，因为你没有族谱，所以你就不能够担任祭司的职位。还记得这个在尼希米记第七章六十四节里面讲到，那这一位麦基洗德，他有没有族谱？没族谱啊，他不应该当祭司啊。哦，就是跟你讲，这是不同等次的问题。那这边讲到说，麦基洗德与神的儿子怎么样相似？所以麦基洗德是不是基督？
不是，
不是嘛？像就不是了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像刘德华，你不用高兴，那不是刘德华。那如果说你像马云，你像郭台铭，那也很惨啊，因为你只是长得像，你不是嘛？而且长得像，也比较也没有那么高兴，是不是？像就不是啊。你在这边麦基洗德，他只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类比，让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跟麦基洗德身份是这个样子的。那他有不同的等次，有两种等次。亚伦的等次，他比亚伯拉罕小，因为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他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就是律法讲到他是按他一定要是亚伦支派的血脉才能够担任，而且不是神启示立的，他是神拣选的，但是不是神启示立的，你们要知道。然后呢，神启过几次誓啊？在圣经里面记载神启了三次誓，一次誓是什么？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成为大国。第二个呢，是我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三个就是我启示绝不后悔立主耶稣基督为永远的祭司。所以启示
那个彩虹之约不算是
启示，他誓言，对，就是记清楚记载神启示所立的这几件事情是这三个。然后这边就讲到说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什么叫做等次呢？有人说是不是按照他的系统，但事实上麦基洗德主耶稣基督并不属于麦基洗德的等次系统，所以只能说是他们是按照这一种形式跟那一种形式出来的。所以他比亚伯拉罕大，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主耶稣基督也比亚伯拉罕大。亚伯拉罕他在称为先祖，代表所有以色列民，他向麦基洗德献祭，献上十分之一，并且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然后呢，他还是神无穷之生命大能所立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无穷，在第十六节第七章十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件，乃是照无穷之生命大能。为什么无穷之生命大能？无穷至少他没有终点，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无穷的。第二个呢，他战胜死权，他是有极大能力的，极大能力的。所以他在罗马书也讲到，这个福音是一个大能，是一个极大的能力。然后呢，就在这边提到说他是神启示立的，就提到了诗篇110篇所提到这件事情。那前面有讲到一件事情是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以后可能会了解会有疑问的，就是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这个是在第十二节。祭司的职任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讲到的那个人本属别的支派是谁？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哪一个支派？
大卫的
支派。那刚刚讲到担任祭司一定要谁？哪一个支派？
利
位支派。这对于犹太人讲是不能够改的。有没有君王又担任祭司的这个例子？
没有。
有没有君王想要去做祭司的事情的？
有。
有没有被责骂？
有。
有没有扫罗做过一次？还有一位，乌西亚，他想要进到圣殿去献祭，他心高气傲，他的确是一个英明神武的君王，他想去，马上就不行，得了大马蜂。那这里面呢， 可不可以？他说 这万万不可啊。那主耶稣基督他身为犹大支派怎么当祭司呢？犹大支派跟利未支派结婚可不可以？那就两边都可以还是不行啊？如果说是犹大支派的女子嫁到利未支派，就变成什么利未支派，而且只有人过去，他的产业什么还不过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支派，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啊。所以君王跟祭司同一个人这件事情，对犹太人讲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件事情。但是前面讲到麦基洗德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他前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按照这个条例，他是按照那个条例，那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而事实上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过呢？我们看撒加利亚书六章，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你看，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这很明显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言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他是个王，又在位上怎么做祭司？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已经讲过了。”犹太人读了几百遍没有看到这句话，然后讲什么？使两支之间怎么样？仇定和平，仇定和平。这两个职位最后是会和平的，本来他们两个职位是分开的，现在仇定了和平。这是讲到过，旧约已经提到过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边讲到，本来犹太人他们甚至还没看到这一点，但是我告诉你，犹大支派这个大卫的苗裔，公义的苗裔是可以担任祭司的，而且他是不同的等次来的。好，那耶稣祭司的职分呢，他是按照麦基洗的等次，他的位分大于亚伯拉罕，他永远为祭司，没有死的主格。这边讲到更美之约，讲的是新约，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中保是按照两边的保证，就做两边的保证哈，然后呢进到他带着大家进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拯救大家，就拯救到底。这个到底是什么？就到结束吗？不是啊，这个到底就是没有完，就是一直一直走下去，因为他是没有，他是永远为祭司，他都能够拯救他们到底啊。所以基督是更美的，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更美的圣所公职，因为地上的圣所都是天上圣所的表样啊。那他献上更美的祭物，这祭物是谁？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一次就成全了。在第二十七节，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啊。在律法以后启示立的是立自己儿子为大祭司，成全到永远。那第八章讲到很重要，新约跟旧约。一开始讲到旧约就是西乃山所立的约，那个时候呢这个约到后来它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守神的律法和祭司的制度为内容，要以色列人能够分别为圣，做神的子民。但是有瑕疵，这个瑕疵是什么？这边讲到前面讲第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就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那这什么意思？怎么律法是不是神的话？
是
神的话。律法可不可以废掉？不可以废掉，天地都要废去，律法没有废去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这边说他的软弱在哪里？软弱在人的。你要一个律法都确定，就是两边都要承担，一边不承担，那这个律法呢就失去了效用。这不是说律法上面记载没有用了，而是说这一件律法这件事情在人得救事情上面是软弱无益的。 就好像说人的肉体是无益的，人的肉体真的无益吗？人的肉体对于我们活着无益，只有灵能让我们活着。所以这里面讲到无益是对我们得救无益。那新约是什么呢？新约是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白白称义，让他做永远做神的子民。当我们每次讲到新约旧约，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这个。这个是在哪里？在耶利米书里面，在这边提到第八节开始，这边讲到是耶利米书里面讲的。你不能说哎，有主耶稣来，你们基督徒就自己弄了一个约啊？不是，这个约是记载在旧约，耶利米书就已经记载有这样子的约。而这个约呢，是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永远做神的子民。而这个这边讲到他这个废教是没有办法按照律法的精神得到拯救，现在神要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约，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得到神的拯救。好，那我们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还有七章就结束了啊，七章那个 slide。 所以这边讲到说更美之约和中保，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到看看，这边第九章开始讲到圣所，这边也讲到，他这边讲到里面的摆设，这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示意图。这边是祭司，祭司一年只有一天可以进到，就是七月十号的赎罪大日，他可以进到神的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有什么？这个就是至圣所啊，这个是圣所。所以他们每次只能到这里就停下来，只有一天可以进到这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这里。这里就是约柜，约柜里面有什么？有石板，有杖，有玛纳的金冠，哈、哦。有没有杯？没有圣杯哦，没有圣杯哦。那这边有讲了一件事情，讲到说，至圣所第四节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可是你们看到金香炉是哪里？这个是金香炉，它其实在之前它是在约柜的，它在至圣所外面，可是它却记载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这里面呢是有一点点差异，这差异不是错，也有说到这个金香炉是代表祷告，所以当时可能这个祭司是带着香炉进到至圣所里面祷告的，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是主耶稣基督来之后呢，这个幔子已经除掉了啊，你们看这里啊，其实这个只是圣所，但是圣殿的话又更大。还记得牧师上次讲到那个幔子是很大的幔子哈，已经除掉，所以这个差异没有那么大了啊。那这边就有更美的圣所，它能够带到它不能将这个原来的那个圣所。不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它呢的功效是暂时的，它只是真正圣所的一个表样。更大更全备的是主耶稣他所侍奉的。所以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进的是神真正的圣所，而且呢那神真正的圣所谁在那边当执事？主耶稣基督在那边当执事，我们就可以在那里永远一次永远解决了罪的问题。罪的功效，之前罪有洁净，有赦罪，还有提醒，其实是要大家提醒每年想起罪。这里面讲到的罪，当我们去献祭的时候，有点像是把我们过去做过的罪献上。所以呢，当你踏出圣殿之后呢，你可能就开始有新的罪，就好像你去买 service， 你 monthly fee 是付先付再受服务呢，还是先服务再受再付？这有点这个观念。有些人是付前面，然后知道得一个月的 service； 有一个人是一个月 service 之后，讲多了，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罪是不断不断不断的，是需要叫人想起你是有这个罪。而这个更美的祭是完全不一样的祭，是。这个是以前的祭，主耶稣基督的祭呢是侍奉永生的事，是永远除罪，然后呢一次献祭就完全赦免，这不是要你一直提醒下去。这边有讲到第九节说， 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那不能叫礼拜的人可得以完全。这句话不是说凭良心说啊，那不能叫你得以完全，不是这个。就良心说的是，你这件祭物，你的良心还是没有完全，你的心里面还是觉得说啊，我又要犯罪。我每次到了神的坛前，我就想到我犯罪，这是良心提醒你的，不是说凭良心说哈。然后这边讲到说，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这有一点好像讲的不是很精确，但是要讲的就是说，不流血就不能赦罪，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必须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在坛前舍身流血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您是那至高尊贵的主，我们赞美您，您是坐在至高的宝座上却愿意俯就卑微的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在坛前付上的赎价，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自己是不配，但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一次而得到永远的洁净。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洁净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不受这世上的搅扰，让我们一心开口颂赞主您名的时候蒙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